超惊吓，台湾如雪，不经一番超惊吓，整得哲学扑鼻香。超惊吓系列又来咯，让你今年也超惊吓。没想到超惊吓系列会连续做三年，从2021年的超惊吓中国哲学，2022年的超惊吓新儒家，到今年2024年推出的超惊吓台湾儒学。我真心喜欢这一系列规划，而且我觉得绝对是介绍儒学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内容。希望这三年的超惊吓系列有让各位无痛理解儒学哲学人物。台湾儒学在说啥？基本上光谁能够被划入台湾儒学者的范围，目前学界都还没有定论。上一系列的超惊吓新儒家所介绍的多位大师，不但在台湾对传统儒学有深厚的传授，更多的是定居台湾。那他们能算是台湾儒学者吗？在这论题上，我实在无法轻易下定论。但新儒家对台湾的儒学学术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超惊吓台湾儒学这个系列里头，我以身份来限定必须探讨的学者。换句话说，移民定居台湾或生于台湾的学者为首要考量，而且有儒学论点与台湾有关联的为此次收罗的对象。在这系列中不重复谈论新儒家的大师，因为如果真的想要听新儒学大师，那就可以去听上一系列的超惊吓新儒家。在讲故事之前，我先来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新媒体的小英，我的专业是儒家、台湾儒学、儿童哲学，致力推广儒学的哲谱转译，目前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担任助理教授。如果你对儒家类型的 podcast 有兴趣，可以听听看我之前跟阿宝合作的《如花如花几月开》《儒学留言终结者》这两个节目。如果你想理解中国哲学人物，超惊吓系列是你可以收听的选择哦。如果你听过第一季的超惊吓中国哲学，第二季的超惊吓新儒家，就一定知道这一系列是我的嗜好加专业的结合，要讲你没听过的中国哲学家与恐怖片的组合，讲出你所不知道的超惊吓人生，让你对中国哲学有超展开的理解。这一系列要来解锁台湾儒学家，就让我小英以十集超惊吓台湾儒学，分别介绍在台湾对儒学有论述观点的学者，开箱这个目前在学界还在探究的台湾儒学家介绍。当然不能免俗的，既然放在超惊吓系列，那就必须让这十位儒学家的学历跟十部恐怖片相搭配，让大家无痛理解台湾儒学。今天这一集来介绍有大道成富商、台湾茶叶之父之称的李春生。在台北大道城有个李春生纪念教会，我曾经因为带学生参与大道城活动而路过，真的是路过哦。新儒家学者李明辉先生对于李春生有一系列的探究论述，我将以李明辉先生的观点为重要阐释，并且把李春生的介绍放在耶儒会通上。耶是耶稣的耶，儒是儒家的儒。关于李春生的学术研究，1993年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办过李春生思想研讨会，会中黄俊杰、吴光明、李明辉、吴文兴、古伟莹五位先生分别发表关于李春生的研究。会中文章可以直接阅读李明辉先生所主编的《李春生的思想与时代》。 李明辉在李春生的思想与时代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李春生东西折衡及折衡序篇中的哲学思想的序论中给予李春生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他提到李是非专业哲学家，从严格的观点来看，他的思想其不足之处甚是明显，但我们若从李春生所处的时代来看，他对于东西思想的选择与融合更可以看出其独特之处。此界他系从基督教立场来进行这种选择与融合，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我们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再从我们今天的视野来看，其哲学思想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说是东西思想文化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激荡出的第一个浪花。对于始终在东西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力图孕育出其独特文化的台湾而言，这是一份极为可贵的思想遗产。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李春生作为台湾儒学家的人物来介绍是有其意义的。由李春生的著作论点观察，会发现他都在做一件事情，叫做辟邪说。由于他特别带有基督教观念，所以他的哲学论点有一种文化驱魔式的感觉。我以真实邪教故事改编的2014年《生人活祭》这部电影来呼应辟邪说的精神。真的有乌托邦存在吗？李春生在他的《乌托邦》这篇文章里面就说了，乌托邦想想就好，现实不会有的。而《生人活祭》这部电影就在描述一个摄影师的妹妹，她在戒毒之后搬去了丛林深处一个神秘的乌托邦社区圣伊甸园居住。摄影师带着团队进入了神秘社区之后，竟然发现了异常现象，发现居民遭受到邪教洗脑，甚至集体自杀。虽然我们可能无法一眼判断恶，但绝对能够感受得到不太舒服。面对善是否也是一样呢？我们可能无法一眼判断善，但却能好像感受到什么。于是我们就在善恶的判断边界中摇摆，等好像终于认清了什么，其实为时已晚。这里必须要加注警语哦，如果以五颗星满分计算，这部片恐怖指数 3.5 颗星，我觉得心理阴影会比较大。恶心指数4颗星，创意度3颗星，片尾结局3颗星。李春生的生卒年为1838年到1924年，从他过世起算，到今天已经超过一世纪了。原籍福建省，15岁入籍基督教，属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865年来台，以经营茶叶致富。在李春生的生平年表这个部分，可以参阅李明辉合编的《李春生著作集》的附册。由这个附册年表可见，他24岁到厦门经营商行，此时兼营茶叶。28岁的时候与苏格兰商人杜特结识，成为台湾宝顺洋行买办经营茶叶的贸易。32岁时，李春生与杜特于淡水试种了乌龙茶，成功茶叶开始销售到北美纽约。自此台湾茶叶直销到欧美市场，李春生因而有台湾茶叶之父的美名。64岁任台北大道城长老会之长老。其实宗教研究并不是我的专长，对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更不熟悉，翻阅了一些介绍，大致把握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除了认为上帝是唯一元首外，另外兼奉信仰、真理、自由、勇于改革，这些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路表现出来的风格。在国族认同上， 对台湾来说，1895年清朝因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这是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国族认同与自我认同冲击的重要转折点。李春生在1895年时已经年约60岁了，黄俊杰与古伟银在新恩与旧义间李春生的国家认同分析这篇文章中最后结论处认为，李春生虽有国家身份的实质转移，但支持李春生安身立命的认同是基督宗教的信仰，而此信仰凌驾于他国族的情感，无可撼动，以至于他虽然在政治上选择认同日本，但并没有日本人意识，而是对于中国人与台湾人这国家地区意识的身份直觉仍然有着情怀，因而体现出愿意参与新的未来但也不弃绝传统的特质。黄俊杰与古伟银最后以二元性与其间互动关系来形容李春生的国家认同，而这迎新怀旧的特质可以由他所著的书籍《主经新集》《天眼论》书后《东西折痕》《折痕续编》《宗教五德备考》《耶稣教圣忏阐释备考》《圣经阐要讲义》等窥见。整个来说，李春生的儒学研读是自学的，广博的涉略与学习，但我觉得虽说李春生的儒学是自学的，但对华人来说，中华文化学习除了文本经典外，更多的是融进生活习惯的浸润影响，因此他对于儒家原则的自学理解搭上他基督教的学习，体现出来的整体学术理念是，他认为在上帝的指导下，人的行为以儒家原则为道德规范，故在《道德为言》这篇文章中提出，道德是出于宗教的概念，将中国哲学的天的概念以上帝取代之。关于这说法，在他另一篇文章《物各有主》特别明确，由文中可以见他偷换了《诗经》《尚书》中上帝指天的概念，将其换成基督教的上帝。譬如他说，《诗经》又曰：“天生真明，有物有则，此非天地万物之纲纪，为上帝是主乎？”此句的白话文是指天生众民是有法则的，李春生将此代换为上帝造人。虽然他又以儒家言论支持基督教理论的言论，但他自己是非常清楚儒家不是宗教的，儒家特别是孔子的言论，他认为有类似于宗教的传达而已。我觉得这个类似的想法很像是李春生的脑补，他认为基督宗教的思想是可以与儒家先行的天道观互通，认为孔子之教为说人道，耶稣之教更说神道，两教并行不悖。我们来更具体看一下他对于儒家原则的转译。他以所著的《主经新论》的卷三跟卷四为主要整理。李春生在57岁集结出版的《主经新论》卷四中谈及儒家很重视的礼仪这个概念。李春生在谈到儒家观点时，他的论说方式是从生活的观察去做推导，因此关于礼，他一开始先引用创世纪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来说明，认为人在天地之初是坦诚相见的，你的身体如此，我的身体一同，并没有羞恶之情的产生，直到被诱惑耸动。在创世纪里面是指蛇引诱夏娃吃了苹果，然后呢是非之心有了，才有羞恶之心，以衣服遮蔽身体，后来圣王以礼乐法度以规范其心性，施行王道教化， 然后却又死守礼的情况产生。这边应该是在骂儒家礼教过头而杀人。他举了一个例子，今天妇人独自在家，先生去田里工作，突然来了一个远道而来的男性友人来拜访，这妇人是否应该开门招待呢？哼哼，这个是专属于儒学的道德两难。想想若是开门，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合乎理啊。若是不开门，朋友远道而来却闭门不见，又很不通情，而且客人亦会觉得被当成危险分子，非常不舒服。如此到底该怎么办嘞？各位听众听到这里，在这个两难之下，礼的表现虽然没有直接的错误，但是却间接的产生了隔阂。这边李春生举的例子非常的巧妙，在面对男女授受不亲，儒家以往举例是以孟子所提的嫂嫂跳到水里，小叔是否要救的生死大关来提问。对于这个问题，儒家会以金权来做变通。虽然儒家有男女授受不亲的金，但面对危急时，权变是必然的。然而李春生却用了更稀松平常的生活经验来凸显这个两难，男性远道而来，妇人可否单独见之？在没有生死大关时，这样的权变对儒家学者来说的确是为难的。在李春生看来，认为儒家的礼跟法一样，两者差异在礼是求仁，法在敬不仁，仁是指仁爱的人，但同时都有过于不知变通的缺憾。他提到了礼必求多，法必勿言，教必泛滥，而又忘其无，贪乱荒诞，得乎？他认为这些缺失都是因为没有理解到天道之学。这里的天道对李春生来说当然是指上帝了，所以礼法不是不好，但只要你心中有天道，自然会为了上帝守贞行道德之事，而非死板板的信奉礼法。他也在政治的政这篇文章的讨论中引孟子李娄的话，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则礼，意思是说父亲跟孩子之间不相督责，以成其美善，互相督责就会隔绝亲情。认为圣人都知道不应该借由伦常规范来约制晚辈，使晚辈厌倦拘泥，抱怨就会变得很多，然后情感疏离，所以法力的越来越多，人民就会越来越烦躁，认为与其约制还不如教导。但是如何教嘞？他提到若人能遵守上帝的教义，不需要刑罚，能显自主。若无法体会天道，则纵然自主，必定假伦常之虚名，反被刑名所牵制。在这里李春生所说的自主，其实就是儒家的内在道德的自律。但在李春生的眼里，他所看到的是儒家外显的人伦礼义，对于内在的道德，他认为只有明了天道，也就是上帝的人才能够明了。难道李春生认为儒家没有内在道德吗？譬如儒家重视的人，仁爱的人这个观点，他认为是有的，只是这个人太狭隘了。李春生并不认同儒家爱有等差的观点。在《孟子与墨子之较量》这篇文章中，他以耶稣爱人如己的观点肯定墨家的兼爱，而低看了儒家。另外儒家君子小人论点中，李春生扣着政治来谈，在原治治理的治这篇文章中， 他以政治的角度，以格局来分析君子小人观，认为舜在还没有受位为王前，他的身份也是个小人，这个小人可以理解为小人物。那孔子也是由小人物做起啊。反观商纣，虽为天下之君，这边他用君子来说明，但是一步步退为小人。李春生认为，可见君子中不能无小人，小人内亦无常无君子。此句话我觉得是以格局来说明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因此小人物也能够透过机缘拥有君子的大格局。然而拥有大格局观的君子也会因为偏狭私欲而活得像个小人物，而这样的小人物是不知道在自己之上有个天在滋养，自以为自己能养他人而自得自满，因而骄傲自用。李春生以此来劝练统治者要理解天道之循环，人在其中而已。关于天的理解，我在这边我想要说明一下我的观点，用以补充李春生对于儒家的误解。关于儒家哲学看待天的态度是肯认人的超越性，但同时怀有谦下的态度来面对这超越的宇宙，而人的超越性就是透过自觉的道德而表现的。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其中的天命之谓性的之谓，这表达意味着一种规定性的主观用法，有别于未知中视其所是的客观说明。换句话说，未知这样的说法是实践理性的表述，而不是理论理性的命题，它关乎到的是如何怎样这样的实践语境。只要脱离了行动方式这种如何的语境，我们就看不到它是主体自身建立起来的真理了。而知谓与知相反，则是一种理论理性的表述，它提供的不是行动的方式，而是已知其所自来的认识。故天命知谓性的白话翻译是，我们把天所命于那些因素称之为性。因此天所命之于的性是什么意思，成为真正理解儒家面对超越者处理的关键。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史论》的先秦篇提到，性之原意应指人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而言，有如今所说的本能，其所以重生者，既系标生同时标意，此种欲望等等作用乃生而有，且具备于人的生命之中。在生命之中，人自觉此作用，非由后起，于是称此生而即有的作用为性。并说明在先秦儒在此基础之上，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功夫把握，把本能表现出来。如此则转入道德修养的论说，中国儒家学天的目的在使人发挥性中的道德，就能如天即道，做到类似圣人的状况。因此学天是一种实践的功夫，但中国哲学在学的心态上始终保持着谦下的态度，谦是谦虚的谦，而谦下最基本的内在心态就是承认有其他事物高于己身，却又不只是停留在下的地位，因为这样的下是有谦做前提的。谦在文字上用法皆作为谦虚之意，由于谦虚因此包含了自愿的意涵在里面，因此谦下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表现，并非因为在现实上财富地位权力力量的差异所造成的上下之别，而是在心理层面自愿为下。若单纯于现实上的财富地位权力力量而造成的差异而使其下，那在心态上也不一定是下的哦， 反而会促使他的争斗心产生，而想要将来有一天能够成其上。因此，这样的谦虚自以为下，虽然是自为下，但却没有对自身能力的任何贬低或否定，有的只有对上位者的崇敬，而期望能够追随与学习的谦虚心态。而这样面对宇宙，也就是天，而学的谦下心态，才是之所以儒家能不以上帝为元首，也能透过自觉的道德展现人性的超越性的原因。我以这个小补充来厘清李春生对儒家低看的误解。最后，我想以李春生在面对现代思想时反西方哲学、反自由、反平等的态度来说明他的时代特殊意义。他在《逞自由反噬》这篇文章中阐释他反对自由的论点，他认为自由等于为所欲为，在他有一个上帝观的前提下，这是不可能的。又有儒家的自律精神，为所欲为反而是一种不自由。他认为我们一般所说的自由，皆认为要脱离虐政之束缚，得到解放是自由。殊不知若是表现出适当，其实就是自由了，若不适当，则是不自由。这段表述非常具有儒家面对为难处境时道德自律的彰显，亦同时呼应圣经给予的戒律与指导。因此他认为自由一词应更改为权宜，权力的权，宜是宜人的宜，也就是在面对环境有相当适应的舒展，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李春生也认为讨论平等是没有意义的，在《无目的之问题》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提倡平等会使得儒家人伦的长幼尊卑瓦解，善恶与同。在此，我认为李春生对于儒家的人伦观掌握了表面的形式而已，没有掌握到儒家人伦的精髓。儒家人伦观的精髓是仁，仁爱的仁。《论语·颜渊篇》提到了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爱人。换句话说，儒家人伦的表现不是表现上看到的长幼尊卑，而是在精神上，因为爱人，所以在表现上对人尊敬慈爱。这里举个例子，假使作为一个母亲，你会告诉自己，我要扮演母亲的角色，还是我就是一个母亲？哪一句你认为比较自然？应该是后半句的我就是一个母亲，这样的内在动力的启动吧。这自觉是行儒家原则最在意的核心，所以来看李春生反平等的观点，其实是对政治有一个乌托邦期待，也就是一个完备的君王政治结构下，人们会相依存，有秩序，因此没有必要提倡平等。但现实不是如此啊，现实没有乌托邦，所以秩序阶级在他看来就非常重要。故反之，并认为论平等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延伸就带出他反共产的理论。然而，我们真的可以期待在信仰之下，世界会有乌托邦实现的一天吗？李春生虽然有宗教信仰，但他并不盲目，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理性客观地来看待宗教在人间的影响，但有人却不这么认为哦。以下就以真实邪教故事改编的2014年的《生人活祭》这部电影来说明宗教盲目狂热分子。 李春生在《逞熟其一》这篇文章中提到同类相残的原因，他说：造物主妇人以灵明，人反弃而置之，偏受邪魔之诱惑，已故真味不变，邪正不分，利害不讲，入辱不顾，一昧如醉如狂，竭其毕生心机脑力，行邪僻诡诈，图为利己害人。我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相信一些胡烂到不行的宗教言论，而且还虔诚跟随。譬如2023年在 Netflix 上面播出的真实事件，社里教教主郑明熙被指控以神的名义性侵万名女教徒的这部纪录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我今天不讲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这部片，我讲同样是真实事件改编之1978年在南美洲的琼斯镇共有914人集体自杀死亡的宗教殉道事件。这次自杀其中还包含了276个儿童，震惊了全世界。这是由导演提威廉斯特自编自导，并于2014年上映的《生人活祭》。故事以摄影师男主角派翠克的角度来揭开这个神秘的乌托邦。一开始派翠克跟着另外两个友人山姆跟杰克决定前往南美洲的一个宗教社区，这是因为他曾经为毒瘾所困扰的妹妹的来信邀约。妹妹卡洛琳在离开戒毒所后消失了好几年，直到这封邀请信的来到，提到宗教社区对她的重大影响，于是他们三个人打算把这个神奇的社区以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下来。小飞机带着三人抵达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派翠克的妹妹整个人阳光明媚，摆脱毒瘾，热情欢迎他们，并在带领他们认识社区的同时很骄傲地说：我们依着教主所指示，从零打造类似于天堂的圣伊甸园。社区里面的人和谐愉快，并与教主幸福地一起住在这里。派翠克一行三人非常好奇这个教主，于是在教主的安排下进行一场对全社区的公开采访。在采访前，卡洛琳交给主访谈的山姆一份说明文件，此文件阐释了教主建造社区的理念，是想要建立一个远离世俗社会、大家互敬互爱的平等伊甸园。虽然说男主角三人觉得这个蛮可笑的。晚上当教主一登场时，受到在场居民仿佛看到 BTS 版的热烈欢迎，然后教主客气地坐在木头搭的简陋讲台上接受山姆的采访。采访中说明他去过世界很多地方，发现外面的世界暴力不公平，政府无能，因此他才建造这样子的伊甸园，并说出：我没有你们说的这么伟大，我只是让他们人人有工作，有居住的场所，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的家人。然后就在居民圣歌的集体咏唱中结束第一次让人觉得超诡异又很虚假的采访。与此同时，各种违和的事件不断出现在三人眼前，譬如如果这是一个和谐天堂，那为何守卫要持枪？真的是要保护村庄吗？如果这里是如此的幸福，为何社区中的一个母亲要把孩子交给他们，希望他们把孩子带离社区，并且小女孩递给他们请帮帮我的纸条？还有半夜消失的主角派翠克到底去哪了？一个个的疑点在半夜陆续浮现，让山姆跟另外一个友人开始觉得这个社区很奇怪，让他们觉得不安，并且决定想要赶快找到派翠克，隔天一早就离开。冲突的爆发点就在天亮时，居民中有一部分的人想要跟山姆们离开，引起了社区内的争吵。在一阵混乱刀枪突击后，教主要大家集中在小舞台上，并让每个人都分装一杯饮料，说明 这社区已经无法阻止外人侵扰，和谐不在，他要大家跟他一起喝一下饮料自杀，前往天堂。大多数的居民是跟着教主的指示喝下的，当然也有少数不想的，但却被身旁的亲友安抚，或被持枪的守卫逼迫。而消失的派翠克原来是被妹妹卡洛琳绑在小房间内，妹妹拿着毒饮料要他喝下，派翠克当然拒绝啊，于是妹妹就用针筒将毒剂置入派翠克体内，派翠克在卡洛琳的怀抱内死去，然后卡洛琳自己则提着汽油自焚，在哥哥的身边跟哥哥永远不分开。接下来就是遍地的尸体，伴随着杰克身上东躲西藏的摄影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最后在主屋找到教主，教主对着山姆跟杰克说，现在一切的混乱都是因为你们破坏了社区和谐，我并没有错。讲完就在他们面前举枪自尽。山姆跟杰克最后搭着直升机逃离这诡异的社区。故事结束。人心有办法自我挺立吗？我认为是有办法，但是也艰难的。在协助我们发现新的强大的过程中，有人借着宗教，有人借着知识学习来找到那份坚韧的心，所以那坚韧的心才是重点。若是画错重点，错把宗教知识当成挺立的核心，那可能就会被宗教盲目，被知识框限。李春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他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他在援引孔子中国经典话语时以上帝做发挥的阐释，但李春生并不盲目，可能由于他经商，因此能很务实地去分析当时中国台湾的状况，把这些观点在宗教的良善的教义下巧妙地让儒家经典给予背书。虽然其中的阐释多有抵抗儒家原则的味道，但最少他不会刻意扭曲儒学经典，扭曲基督教义，以偏狭的诠释为己服务。若以偏狭的诠释服务自己所思所想，那就会如同生人活祭的诡异伊甸园一样，表面看似和谐平等，但拨开来看才会发现诡异跟勉强。本集对李春生的介绍在此告一段落，下一集我们来介绍台湾彰化地区颇具名望的吴德公。他的文笔流畅，留下作品其记事创文的同时，又实践儒家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与经世致用精神相搭配，我选择了2021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片《鬼佬》。《鬼佬》走的是心理恐怖，画面一点都不血腥，真的是一部老少咸宜的恐怖片哦。故事描述一家四口去海滩度假，这次度假太太抱着想要提出离婚给孩子最后一次一家四口的出游回忆，而先生则是把这次度假当成挽回婚姻的机会。蓝天白云，美好沙滩，一切看似如此的美好，但他们不知道原来这片沙滩当你踏入时，时间将会快转，他们将在24小时内快速老去。想要知道吴德公与鬼佬我会怎么说吗？欢迎锁定这一系列超惊吓台湾儒学，我将用恐怖片为各位揭开十位可贵台湾儒学家的思想观点。我是哲学新媒体的小英，我们下次见，拜拜。超惊吓台湾儒学。